书接前文，栾铺包守口如瓶，说错话都不敢透露蒋介石误审他这件事。他知道祸从口出，病从口入，那要走了的消息还活得成吗？包括磕头这哥八个怎么问他，他也不说。哎，谁问他，他就一笑，哪儿的事儿，根本不存在，我闹病了，在家趴着来的。哦啊，栾铺包可没说。哎，这消息从外边传进丰泽园，这两天没事，大伙就谈论这个事儿。后来那哥七个背着栾铺包不知道，哥几个一商议，看见没，老八呀压力太大，明是这么回事，他不敢说。我们听说了，这次捣鬼的依然是汪恩普，这头肥猪简直坏透了。咱怎么的了，咱就那么面活，捏巴也好揉巴也好，咱就忍了，咱是人呐，人为一口气，佛为一炷香，不行，非报复不可。哎，这哥几个气坏了，背着徐永海，背着栾铺包不知道，那六位商量商量，开始动作。你想要报复，什么手段没有？过了几天，这新风楼饭馆子不知道为什么后院着火了，这火着的这个大呀，大火冲天起，把周围的人全吓坏了。幸好抢救的及时，前的门脸儿、房子没受损伤，可烧的也不轻，在这边吓人呢。汪恩普吓得是坐卧不宁。没过几天，汪恩普正睡觉，有人敲他的窗户，咣咣咣咣咣咣，谁啊，咣咣咣，怎么不说话？汪恩普下地一开门的功夫，一把雪亮的刀子砰钉到这门框上，没把他吓死。刀子下的牵着个纸条，后来这汪恩普精神恢复正常了，把刀子撬下来，纸条拿起来了一看，警告汪恩普不要耍花招，如若不听劝，小心挨钢刀。就这一下不要紧，汪恩普趴了一个礼拜都没起来。又过了些字出事了，就那刘坏水上天桥逛窑子去，正在被窝里头睡觉，进来几个蒙面人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在被窝里头裂出来，捂上他的嘴往外就走。到了野地了，到了农村，农村他鸡肥呀，有那大粪坑，哎，这粪坑装的浮溜浮溜，这还真挺满啊！绑，把刘坏水扔进大粪坑，郝玄梅把这小子熏死，郝玄梅把这小子呛死。据说在这粪坑啊，他挣扎了多半夜，天亮以后有过路的行人把他给救了，估计让大粪汤子把他灌死。接二连三发生这事儿。您说新风楼这饭馆还怎么开？三天两头就关门，三天两头就出事儿，人们都知道怎么回事，报应，报应，种瓜得瓜，种豆接豆。汪恩普不是人想，路是自己走的，该该，人们都这么说。丰泽园的饭馆子照常营业，买卖十分的红火。这栾铺包觉得不对劲儿，私下就问 我几位哥哥，新风楼出那事跟咱有关系没？
跟咱有什么关系？不知道。
真的，可千万别弄笑话，这不是闹着玩的。我们是做买卖的，一心朴实的做买卖，千万别走邪的歪的。
没有，你瞧你说，跟咱有什么关系？
谁都矢口否认。
哎，实质上就是他们干的。哎，大伙心里痛快，
暗地之中，常玉山等人这个乐呀。王安普，
老家伙，
叫你尝一尝，你害了人，你遭到报复是什么滋味？
你不想害人吗？这又叫你尝尝苦果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隔几天捅你一下子，过几天捅你一下子，看你怎么活。
哎，这帮人心在乐祸。单说这一天，姚善人来，姚善人一来找栾铺包，学堂啊，我看客人不多啊，这两天客人一般，我想开个会，能不能把人都招进来？
可以，
开会。姚善人那是大股东啊，人家出的钱谁都知道，平常人家一向不过问，今儿个怎么忙里抽闲上这儿来？好几十人都是当小头头的，磕头的哥八个也都到齐了。一看姚善人的脸沉着，就知道这事儿不小。栾包包一看人都到齐了，姚老板都来齐了，有什么事儿您说吧。
好，
姚德胜半天才说。各位啊，今天关上门没外人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我说什么，说的对或者是不对，希望大家担待。大家都知道，新风楼最近接二连三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，哎，他着了火了，还有人到了汪恩普的家里头祭奠溜刀。我还听说刘怀顺在窑子里被人架出来扔进大粪池子，等等等等等，是不是你们干的？谁干的？能不能自己承认一下？常玉山等人低下头了，谁也不愿意，没人敢承认。
好，
不管你承认也罢，不承认也好，各位，这种荒唐的事搞不得，我们不能干这种事儿，这是歪门邪道啊。当然汪恩普不是个人，哎，这个人什么屎他都拉，什么坏事他都干，我们知道就行了，我们能保护住自己就可以，何必去报复呢？照这样再下去会搞出人命来的，人命关天，不是闹着玩的。我们是干什么的？开饭馆的。咱们就一心朴实把丰泽园干好，靠着我们的手艺，靠着我们的服务质量，客人越多越好，我们把钱挣在腰里了，这就是目的。可不准再干这种事儿。今天我郑重向众位声明，学堂啊，你是经理，你能不能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？
姚老板放心，怪我叔叔，我一定好好掌握着，再不发生这样的事儿，再发生这种事儿，您找我算账。
算了算了，别说。另外各位，我知道你们忙，饭馆里头那不贴着呢吗？休谈国事，莫论人非，这是警告大家，祸从口出，病从口入。我们还是那句话，开饭馆咱就一老本神的把饭馆开好，少说些闲言碎语。我知道你们都忙，很少看报纸， 很少了解国家的情况，借此机会我向大家做一通报。众位都知道吧，1931年9月18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东北，发动918事件，就是918这一天开始，东三省几千里大好河山落入日本帝国主义手里头，几千万同胞在水深火热之中。你们到街上溜达没有？你看那街头巷尾多少难民，特别是东北流亡过来的学生得有多少，无家可归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语，可怜不可怜。我要说的是，日本人亡我之心不死，虽然占据了东北，他不能收手啊，下一步他要侵占我国的华北，包括我们北平也在内啊，迟早有一天得落入敌手。现在大家注意没，在北平街头巷尾有许多的东洋人，就是你们通常所说的小日本儿，这些人以经商为名，其实都是间谍和特务，不是我们心黑，不是我们心脏说恨人家就胡说八道，并非如此，这玩意儿都属实啊。因此现在的社会十分混乱，太乱。另外国民政府还在抓共产党，主张先安内后酿外，这不就这么情况吗？你说有多乱吗？因此我替众位担心，从现在开始好好的做咱的买卖，不管是谁，我们也是开饭馆的，大家能不能不惹祸呀？栾学堂坐不住了，姚老板您呢掏心窝子说这话为我们好，我代表各位弟兄肯定不招灾惹祸，好好的做买卖，您放心好吧。我就希望我们太太平平的啊，一会儿我还要开会，我呢也不能经常过来，希望大家好自为之。他走了，姚善人走了，栾普芳利用这机会又把姚泽胜所说的话重复了一遍，最后冲司外一抱拳，我说各位大家听见没听见，不能让姚老板担心呢。方才我琢磨着，是啊，咱是开饭馆的，咱的目的把咱丰泽园干好了比什么全强。我求求各位了，大家想一想，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，对不对？怎么样各位，能不能捧捧我的场？像常玉山大伙干了这个事儿，心里还有点不服，但觉着姚善人说的有一定道理。一看栾普芳这么为难，常玉山说话，老爸放心吧，今后谁要再找事儿，谁是孙子。对，老爸你放心吧。哎，我谢谢，我谢谢。会散了之后，大家集中精力经营着丰泽园。哎，您还真别说，在很长一段时间真就没发生任何事，你干你的买卖，我干我的买卖，各安生业。没说这人呢他不一样，你看丰泽园这些人都听话，有一个不听话，谁呀？姚泽胜的宝贝女儿姚真真，就这丫头现在正念大学。哎呀，天天干什么呢？东北流亡过来的学生不在少数，天天去听讲演，天天参加示威游行，主张着光复祖国的国土，把小日本赶走，参加这些正义斗争。
但有时候回到家里头也听一耳朵两耳朵的，知道这汪恩普太不是东西，一而再再而三，好悬没把学堂置于死地。你怎么那么坏？难道你身上都是坏水？听说爸爸主张着无报复，还把报复这件事批评了一顿，他心里不服气，心说我也不是丰泽园的，别人不报复我得报复，我恨透了这头大肥猪。他一个人多孤单，他到了13号哎，教场头条来找关雅丽，跟关雅丽这么一说，关雅丽对汪恩普深恶痛绝，一提这仨字牙根都痒了。我支持你，要报复不管旁人，咱俩人干。对，咱俩人干。怎么报复没想好，单说这天他俩没事到琉璃厂去散心，一看琉璃厂卖古董的卖旧货的不在少数，他来也是有目的的，想买点好东西。到了一家商号，进来一看，玻璃柜台里头有一套和田玉的酒具，太漂亮，光滑闪闪，俩人就迈不动步了。真真好奇呀、啊，我这样买回去搁到丰泽园多台色，是我也怪喜欢的，便宜不了。我问问掌柜的，这柜台里这酒具要多少钱呢？二位小姐，这个怎么您想买吗？啊，这我买了。二位小姐，我说这话您别挑理啊，这个您买不起，太贵了。真真多抢羊斗胜一听就不乐意了，脸沉起来了。掌柜的，你怎么这么说话？你根据什么说我买不起啊？我买了，多少钱我都要。小姐，您呢别挑理，我的意思没说清楚，您就花多少钱您也买不去了，因为有买主，定金都交了，一会儿就来取东西。哟呵，真真心说这跟我对着干的，这谁呀？这是，那我能打听打听买这酒具的是什么人吗？当然可以。二位小姐来了，你看，说着这真真跟关雅丽回头这么一看，哎呦，真是不巧不成书，原来是